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我们海外嘉南的老乡们能够做一个推广或者介绍啊。那么刚才说的评弹艺术呢，确实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福都评弹艺术进入上海以后，上海才出现的这样一个评弹两个字的一个概念。那么它是包括两种样式，一个就是苏州评话，还有一个苏州弹词。所以呢两个艺术样式合成了评弹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因为从前的演出呢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它自顾自演出的，所以评话它有评话的专门演出的这样一个场子，所以我们一直说它是两种样式，那完全没有错。但是到了上海以后，随着上海的这样一个受众，它出现了很多综合性的演出，包括一些那个上海一种大户人家的堂会的演出，它把两个形式都放在一起演啊，苏州评话、苏州弹词。现在上海就有了这样一个评弹评弹的概念，评就是苏州评话，弹就是苏州弹词。苏州评话呢，它就等同于北方的评书，它是讲故事而没有唱腔，简单的说是只说不唱。苏州弹词呢，它是有说有唱。苏州评话，我们说的大苏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些历史故事，三国、英烈、杨家将，像这一类的书，它就是我们用评话艺术、评话样式来展现。苏州弹词呢，我们俗称的小说呢，它恰恰是以很细小的、很细微的这样一个家庭伦理啊、男女情感啊这样一类的题材它来表达。所以我们一般说就是才子佳人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像莺莺、红楼梦啊、西厢记啊，一个小生、一个花旦、一个青衣，这样一个人物的感情色彩非常浓的这样一种题材，我们是基本上就是归类于弹词，我们小说所说的内容，玉蜻蜓啊、白蛇传啊、珍珠塔呀。地方戏曲的话呢历史相对来说是比较短，你说京剧徽班进京也只有200多年吧，
对，
昆曲它比较传统，它有600年，那评弹它要有400多年的历史，所以一般的地方戏曲大多都在100来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它的许多剧目，特别是弹词的一些剧目，它都是成为了后来戏剧的一些移植的保留剧目，它赢得了很高的一个艺术声誉。台湾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听完了以后，他有这样一句美称，他说是评弹是中国最美的声音。那个吴侬软语啊，苏州话就是在全国的方言来说最糯最嗲，娓娓道来，讲一些故事，包括一些琵琶三线的弹唱，叮叮咚咚，那确实是非常一个美妙的艺术，非常好听，而且引人入胜，引人入胜。
我却不是家门。
尤其听秦老师在讲这个评弹艺术的时候，能够感觉到您这个是由心而发的这种自豪感， 不断的把这种艺术和您的这种个人经历融合在一起，不断的跟我们去表达，评弹艺术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温柔，一种怎么样令人听了以后流连忘返的这种艺术。
四十多年的这样一个经历来说呢，也是从一个不是太懂，因为我是上海，我其实不是苏州人，学习的苏州的这样一个艺术。当然那个评弹在上海发展，我前面说的是发展的非常好，受众也是非常多。上海那个时候有过统计，就是在50-60年代的时候呢，评弹的那个观众达到一个顶峰，就是除了电影观众以后，最高的观众量就是评弹。这说明了大家喜爱的程度，因为苏州话的表达能力非常之强，但他的弹唱又是很有古韵，他运用的基本上就是唐诗宋词的这样一个格局，400多年的这样一个过程，他有很多的文化人的介入，所以把他的剧本把他的唱本打造得非常完美。我们说那个评弹你不能多听，多听就像抽烟一样，他会上瘾，一上瘾就是一发不可收。从事了这门艺术，也是慢慢的从这个艺术的表演演出过程当中学会了很多，因为他的说书里面有很多做人的道理啊，待人接物啊，一些行为规则啊，他会在这个书当中潜移默化的教你怎么做人，教你怎么做事，教你怎么待人。这就是我感觉到评弹艺术其实是一种很有底蕴很有深度的一种文化，如果你学习了以后，你会越学越喜欢，或者你在观赏它以后，你也会越看越听越喜爱，从中会的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得到他的一个有益的收获。
不过您既然谈到了这个学评弹艺术，我想您当时最早是师承蒋月泉老师吗？
评弹艺术和其他戏曲艺术总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一般就是师傅带徒弟，就是从前学艺的话，你去拜师，老师也情愿收你。那么就是我们这一波包括我们上一波，我们是70年代，我们60年代，包括10年代呢，一个有戏校团队啊，他为了培养接班人的话，他办了一个叫团办学馆。他什么意思呢？就是像一个学校一样，他会在一个学校的这样一个概念当中集体性的培养。所以现在我们苏州有专门的苏州评弹学校。他是整个班整个班的培养，用一些那个军制的术语来说，他是做科班，届一届一届。那么我们就是70年代的一届，上面有60年代的一届，它的周期大概10年一波，进入它的学馆，教师他是上大课的，基本课我们平常的基本课就是说、学、弹、唱，我们是3年制，就3年当中你把这个基本的课在课堂上全部学完，就是在这样以后慢慢的会归宗。戏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流派分成，流派分成其实就是各个老师的一个特点。所以到那个时候，基本上在学校在教室里面学完了基本课程以后，你会有一个感觉，我应该往什么流派发展，我应该跟哪一位老师，老师也在看你适合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呢，差不多在这个时期才会有一些师生的这样一个雏形，因为我们说书嘛，它有一个长篇的学习过程，这个长篇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学完的。如果我要跟蒋月泉的话，就要跟他学《玉蜻蜓》，跟他学《白蛇传》，最起码1年、2年、3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磨合你的师生关系，这样最终才成为一个老师也认可，学生也情愿，欣赏的观众也认可你是这个方向，所以才成为这样一个师生的关系。他不是很贸贸然的，你就跟他了，你就不是这样 它是有一个磨合，有一个自然水到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跟蒋月泉也是这样，但要大家承认，要大家都能够感觉到是那么回事，它才是一对比较好的师生，可能就是我们戏曲界的一个传承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其实说到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感觉这真的像是那种十年磨一剑，而且是老师和学生都在磨，互相越磨越融合，越磨越对位，是这么一个感觉。感觉到的就是说，现在如今的这种快时代的发展呢，您觉得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没有这种耐心去选择自己的流派，甚至说开始不去学这种需要慢工出细活的戏曲艺术呢？
现在就是一个社会的变革，也是会涉及到每个个人。当然我前面说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还是有，那么现在有什么东西我感觉到是可能阻碍了我们这个艺术，或者阻碍了我们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发展方向。
嗯，
其实就是社会的急功近利。学校培养也是有一个过程，能两三年肯定在课堂里面培养。但是如果你三年毕业或者五年大专毕业的话，拜师学艺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么自然而然。谁的名气响，谁的地位高，我就去找谁。
它
是这样一个过程，相对来说成才的概率不高。我感觉到是这个现象呢，其实和我们一些艺术成才的道路是相悖，也是一种责任心。现在这个责任心几乎就是没有了。你要拜我，你把拜师经你做完了以后，我把一些录音啊或者一些影像作品给了你以后，你要学就学呗。那么学生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名头的话，他可能会得到他所要的一些东西。这个风气也不是一个行当的问题，是一个整个社会风气，我想还是会慢慢的纠正过来。
其实也能感觉到您也特别想把这个艺术传承下去，再让年轻人把这个艺术接在手上，然后继续的去发扬光大，当然也会融入年轻人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其中。当然我们现在说到这个求学，我们再说到这个推广艺术，您也是在澳大利亚了，您觉得在澳大利亚目前您的感觉有没有这种传统戏曲的基础呢？或者说有没有苏州评弹的基础呢？
如果你要推广的话，当然应该它是有这样一个客观的要求。像国内吧，一些年轻人基本上不来那个光顾你一些传统艺术，但是反观在海外的话，我却感觉到很多一些年轻人回过头来很喜欢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在这里也参加了一些社区的群众性的类似票房的这样一个活动，我感觉的一些年轻人还是蛮踊跃的。你如果是江南人的话，到了这里他听到沪剧的声音，他听到粤剧的声音，现在他听到一些评弹的声音，他感觉到是一种乡音，他很亲切。所以如果有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话，他们不会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这个里面来。但是客观的需求还是要有人去比较好的做一些引导，做一些传播。那么我是一个客席，因为这一次疫情的话，看清了时间过了以后没法走嘛。那么自己又本身喜欢戏曲文化，所以呢参加了一些当地的社区的活动，也感觉到非常开心。那么做了一些就是苏州话的讲解或者上海话的演绎等等，都很愿意来学，很愿意来听。我感觉到可能这一块在国内的比较年轻的平时不太喜欢文艺的人，我感觉这里可能和国内的情况并不一样。
也就是您发现其实澳大利亚还是一块真的能够传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而且这块土上面的很多芽已经出来了，真的是需要有好的农民去 怎么样去拔苗，怎么样去真正的好好浇水施肥，让他们茁壮的成长。能不能问一下秦老师，就是说，那我想知道您的孩子肯定是在澳大利亚，您当时有想将自己的这个传统艺术继续让您的孩子给您传承下去吗？
没有，我们这一波人因为特殊的情况下进入了这样一个领地，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的话，可能我们也进入不了这样一个领地。所以呢，他的学习，他的现在社会的一个接受度，特别是上海啊，苏州还是有子承父业啊，我们领地。所以呢，他的学习，他的现在社会的一个接受度，特别是上海啊，苏州还是有子承父业啊，我们上海这一波人，60年代一波，包括50年代的一波，看了一下，没有一个小孩继承。我们一直说，就是我们这一波人，就是上面没有渊源，下面也没有传承，就孤孤单单的我们这一代人进入了这一块领地。
特殊的原因，您能具体聊聊您这一代人走入这一行的特殊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大家知道了文革期间，70年代嘛，10年文革，差66年文革到76年结束，那么我们在73年的话，它就是文革的晚期嘛，所以这个时期的进入，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且它的要求，它是要工农子弟的介入，所以成分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那个时候他所有的艺人的孩子都不录取，他的原则就是庚子正。就是要工农子弟里挑选艺术接班人，现在来说一般都是报考吧，我喜欢这个专业，那么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自己考的，他是招的，他就是国家给指标，你要去招生。有的一波人去学了粤剧，有的一波人去学了沪剧，有的一波人去学了芭蕾舞，有的一波人去学了京剧。那个时候叫文化局的话，它是统一规划。我们上海那个时候10个区、10个郊县，这个剧团你在哪一个区、哪一个县，这是你的招生地区，划区域。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呢，正划到他们平潭的招生。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环境，你怎么进入？因为我们上面又不是搞艺术的，跟这个平潭根本没有渊源。就是我们上一代呢，他有的是自己喜欢的。家里面有大人喜欢听书啊，听评弹啊，耳濡目染的这样一个环境，他慢慢的也喜欢了。我的这一波是很特殊的这样一个年代，可能以后根本你不会碰到这样一个年代，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评弹是什么样式都不知道，真的是一张白纸。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学校念书了嘛，他是来看你的基本条件、形象，听你的基本的嗓音、反应，一次一次初试啊，有复试啊，有总复试啊，这样一关一关，38个学员吧，年龄也不齐，有的是小学，有的是中学，有的是高中，年龄相差最多的到5、6岁了。我那是一个比较高龄的，也是一个特殊。他因为前面一波一波招了4波，名额还没有到齐，还差。那完了以后，第5波还得招。招了以后呢，他发现一个问题，前面的招的年龄偏小。你招的时候，他的嗓音啊都很漂亮。过了半年，他的嗓音有的变嗓了，变声了。那么他们感觉到可能这个年龄太小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最后一波，我是最后一波，他招了一个比较年龄偏大的，所以这个偏大的也是我们这一波。我已经是18岁，高中毕业。你如果学那个戏曲，特别像京剧的话，你年龄小一点，他有道理，他要有些武戏的。那学评弹呢，他靠说书，靠理解，所以反而我们后来感觉。你年龄偏大一点，学习反而方便一点，理解能力、文化程度相对来说，对你这个专业它是带来好处的。
毕竟一门艺术生于 不同的时代可能也会有时代对艺术本身的要求，而对表演艺术的人又有一些要求，而表演艺术的人又要把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理解融入到艺术当中，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混杂。但是最后还是想问问这个秦老师您自己啊，其实能感觉到虽然您是说您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从事了这么一行，一开始是白纸一张，这张白纸应该是写满了，而且像一本书一样厚厚的一摞了，应该是这种感觉。您现在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是说现在您人在澳大利亚，但是有些时候自个儿在家里面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弹两首唱两首，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这个情节始终有的，从小学的 这门艺术，而且越学感觉到它的博大精深，特别我们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的话，你会想到你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源自于他的这门艺术。回过头来看看，你会回报他，会感恩他。到了这里可能一个也是能够寻找一点乐趣，所以会到一些社区跟一些朋友一起，这个过程当中人家也会听，希望跟你做一些交流啊，希望跟你做一些互动啊，那么我感觉到可能我也有这样的冲动，也有这样的感觉，把我所知道的东西，把我一些在戏曲方面的知识或者戏曲欣赏方面的一种心得跟大家一起交流，这感觉到很快乐。
最后一个问题呢，想问一下秦老师，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一位运动员跟我说，他说通过体育让更多的澳洲人去了解中国体育，让更多的华人朋友去了解澳大利亚的体育，可以去消除这种误解。您觉得中国戏曲，您觉得这种传统的戏曲包括苏州评弹，让更多的澳洲人去了解苏州评弹，去了解传统文化，是不是也是一种能够消除误解的方式呢？
我想应该是吧，因为我在澳洲的一波朋友里面，他也很多是海外联姻的，太太是这里的人，有的是先生是这里的人，他们也有机会带过来都一起听评弹，他们都好喜欢，都喜欢听这个很软的很糯的这样一个声音，他们感觉到太美太美。我想在这个太美的这样一个艺术的感召下，它会产生一种情感，这个情感是人与生俱来的，不会做任何掩饰的。一个好的东西，包括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也好，你澳洲的一些风光也好，它也是感同身受的，不会一好百好，也不会一不好百不好，现在的世界的风云的变换，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说得清楚，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一年多我在外面也感受了很多，这个变化是太大太大了，所以很多人其实很难适应这样的变化，所以会产生种种的一些疑虑也好，种种的一些担忧也好，但是我一直感觉到只要是人，他的本质就是要快乐，他的本质就是追求幸福，追求一个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我感觉到可能暂时的一些不和谐的东西很快就会过去。
其实总是说我们生于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也生于一个最坏的时代，但这个好坏并不是由我们来分说的。就像谁能想到我们在当今的澳大利亚，我们依然能听到秦老师和大家来介绍苏州评弹呢，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对对对对对，
但也今天非常感谢秦老师给大家带来如此生动的讲解，包括您个人的理解，包括您对这种评弹艺术深入浅出的讲析，以及您个人的经历，真的是绘声绘色的，让我们很多听众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哎，原来咱们苏州的评弹有如此深刻，如此有意思，如此能让人有嚼头的地方。可能很多朋友甚至是自己家的孩子都会开始去对这个评弹艺术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说不定呢评弹艺术可以在澳大利亚去生根发芽，能够继续的壮大下去。
希望能够这样，
希望如此。非常感谢艺术给您一生，又将您的一生献给艺术的秦建国秦老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